白宫官员谴责欧盟与中国达成投资协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呼吁中国释放12名港人。全球在疫情中迎接新年。2021年1月1日，各位观众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文浩。在新的一年里，我们继续在首都华盛顿放眼全美。那么新年的第一天，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全世界人民是如何庆祝这新的一年的。那么全世界呢，现在有78亿人正在告别2020年。那然而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呢，今年的辞旧迎新缺少了往年的欢庆和公众集会。在新西兰港口城市奥克兰的地标建筑天空塔举办了大型激光和烟火迎新表演，居民们庆祝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成功。那新西兰是只有2162起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和25人死亡。在澳大利亚，往年会有100万聚集在悉尼港目睹举世闻名的烟火表演，而今年人们只能在家中观看烟花照亮著名的悉尼歌剧院的盛况。在台湾的地标建筑物台北101大楼附近举办了烟花表演。总统府前举行了元旦早晨的升旗仪式，但只限于政府官员和受邀宾客到场观看。台湾被视为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成功故事。据美联社报道，台北记录的死亡病例只有7例，总病例不超过1000例。目光聚焦白宫，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白宫正在解密特朗普总统接受的一份情报简报，而内容是中国雇佣第三方来袭击驻阿富汗美军。白宫国安会向美国之音回应了这份报道的内容。那此外呢，有两名白宫的资深官员严厉批评欧盟与中国达成的贸易协议。详细情况，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一下。耀毅。
是文浩，那个美国的网络媒体呢 ，Axios， 他在12月30号星期三的时候发出了独家报道，说在12月17号的时候呢，这个白宫的国安顾问奥布莱恩向特朗普总统进行了简报，简报呢内容呢是一份这个未经证实的一份情报内容。那么呢，这份简报的内容指的就是在2020年2月，美国与塔利班达成了协议之后呢，中国出钱来寻找第三方来袭击驻阿富汗的美军。那么这个情报还显示呢，中国制的武器也正在流入阿富汗。那么在12月22号呢，美国官员就召开了政策合作委员会来讨论这份情报。一方面呢，是要试图来核实这份情报的真实性；另外一方面，也要跟情报界还有国防部合作，确保美军在阿富汗的安全。目前呢，正是由白宫的国安会来协调美国联邦政府的各部门一起来调查这项情报的真实性。那美国之音呢，就在星期四上午询问了白宫国安会，说这份报道的内容是否属实。那如果属实的话呢，特朗普政府目前要如何来反制中国，在这方面有什么样子的战略。那么对此呢，一名的资深官员则是书面回答我说， SEO 的是报道与解密的情报文件有直接的相关。那我们知道呢，在2020年6月，当时《纽约时报》曾经报道俄罗斯提供了经费给第三方，要袭击驻阿富汗的美军。而美军驻阿富汗的总指挥官法兰克·麦肯吉将军呢，在2020年9月曾经表示，经过调查之后还没有证实这项情报是否属实。不过，美国政府将会继续进行调查。此外呢，在经过了长达7年的协商之后，欧盟以及中国达成了投资的协议，并且呢，在12月30号来签署。而两名的这个白宫的高官呢，则是分别来批评欧盟与中国这样子的做法。白宫的贸易顾问纳瓦罗星期四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欧盟与中国达成的投资协议对欧盟来说是一份不好的协议，并且认为欧盟签署这份协议是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无视。他还指责中国经常不遵守自己签订的协议。而在前一天呢，白宫的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也指责欧盟为了经济利益不惜向中国做出人权问题上的妥协。他说呢，欧盟的这个委员会不顾中国恶劣的践踏人权状况，而匆忙的与北京合作，把遮羞布给撤掉了。伯明表示呢，美国的两党领袖跟美国政府的官员对于欧盟赶在美国新政府的就任前夕呢签署一个新的投资协议感到困惑以及震惊。那么欧盟呢，是把这个协议跟在2020年1月的时候在美国白宫签署的这个第一阶 段美洲贸易协议来做对比。欧盟说呢，这个协议带给欧盟的好处跟美洲贸易协议带给美国的好处可相比美。而欧盟呢，与中国达成这项协议呢，能够让欧盟的资金进入中国的金融服务、新能源的汽车、云端计算服务、医疗行业等等清除了障碍，让欧洲的企业与中国的企业在更为公平的平台上展开竞争。那么在协议当中呢，还要逼迫北京做出承诺，说不再强制要求欧盟企业用技术来换市场，提高中国企业获得补贴的透明度。那么欧盟官员还说呢，中国表示愿意为了禁止强迫劳动而做出努力。不过呢，也有已经看到这个文本的这个人表示说呢，在当中并没有制定出相关的执行条款，而且中国呢到目前还是不承认在新疆跟西藏地方有这个强迫劳工的问题，所以呢，可能在执行上面是有所困难的。而美国当选总统乔拜登也曾经表示呢，他上任之后将会第一优先与美国的盟友加强关系，协调一致来对付中国。而这个拜登选择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上个星期也表示，希望欧盟不要急着与中国签这一份的投资协议。文浩，
美中关系在新的一年里还会有很多变化，值得我们观察。感谢耀宇的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四就12名试图逃离香港的港人被中国当局抓捕和审判发表了声明。声明是强烈谴责深圳法院的判决，并呼吁中国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被判入狱服刑的其中10人。声明说，香港曾经蓬勃自由，但它的自由和法治遭到中国当局的摧毁。蓬佩奥称，设法逃离香港的12名港人应该在海外受到英雄般的欢迎，而不是被逮捕、接受秘密审判和入狱服刑。这12名港人曾经参与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在今年的8月底，他们搭乘快艇试图前往台湾的途中被中国的海警截获。12人中的10人被判处了7个月到3年不等的刑期，2名未成年人被移交香港警方处理。美国的大选季其实还并没有结束。1月5日的佐治亚州联邦参议员的决选将决定美国国会的力量平衡。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的解释。
佐治亚州的联邦参议员决选的提前投票正在进行中。在11月的选举当中，没有任何一位候选人获得多数票后，参议院的这两个席位更加意义重大。决选投票在1月5日进行，即将离任的总统特朗普亲自为共和党候选人站台助选。
The voters of Georgia will determine which party runs every committee, writes every piece of legislation, controls every single taxpayer dollar.
这两对候选人之间的竞争都很强劲。现任共和党参议员凯利·洛夫勒与民主党候选人拉菲尔·洛诺克在竞选中势均力敌。民意调查显示，民主党候选人乔恩·奥索夫与现任共和党参议员大卫·普渡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虽然民主党继续在众议院中仅占微弱多数席位，但共和党控制着参议院。然而1月5号的决选结果可能会结束共和党在下一个国会会期的控制权。
If the Democrats can pull off two victories, there will be 50 Republicans and 50 Democrats, a tie.
即将宣誓就任美国副总统的民主党人卡马拉·哈里斯将主持参议院，那样的话，他就可以打破任何僵局来推动立法程序。总统当选人拜登11月在佐治亚的胜利显示，这个南部州逆转了过去投票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模式。
That was a gigantic victory for Democrats, and to have forced the two runoffs.Even though it's a long shot for Democrats to win both seats, it's a sign that Georgia's moving the way other parts of the South may be heading toward a new coalition.
这个联邦包括了城市和郊区的非裔、白人、亚裔和西语裔，但是决定决选结果的是出来投票的人。
And the Democrats are moving strongly with regard to shoe leather campaigning, knocking on doors.Even in a pandemic,
共和党在筹款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而这次动荡选举的最后一战仍悬而未决。美国之音奥萨利文报道。
新冠疫情目前依然是美国国会讨论的重点。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日前表示，参议院不会考虑迅速通过众议院将新冠疫情的救济金提高到每人2000美元的法案。 此举是引来了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批评。新冠疫苗的取速行动负责官员及科学家表示，疫苗的分发进度目前顺利，而美国也将在2021年的四月份批准低成本的阿斯利康及牛津大学联合研发的疫苗。详细情况，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在星期一投票通过了将新冠疫情救济支票增加至$2000的法案，但在参议院受到阻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于12月30日星期三在院会上表示，参议院不会对这项法案采取迅速行动，而是将该法案与其他两项特朗普提出的议题合并讨论。
To ensure the president was comfortable signing the bill into law,The Senate committed to beginning one process that would combine three of the president's priorities, larger direct checks, a repeal of Section 230 of the 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and further efforts to review the integrity of our democracy. Three of the president's priorities in one Senate process.
对于麦康奈尔表示该法案难以在参议院快速过关，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提出批评。
Who is holding up?That distribution to the American people, Mitch McConnell and the Senate Republicans. It's amazing to see the patience that some people have with other people suffering. These Republicans in the Senate seem to have an endless tolerance for other people's sadness. We urge Mitch McConnell to stop his obstruction.And to bring that legislation to the floor of the Senate.
而麦康奈尔则基于国家预算的立场予以反驳。
They're desperate to ignore those two parts of President Trump's request, and you can draw your own conclusions. And even on the question of larger checks, the Democrats have tried to warp what President Trump actually laid out. Look, it's no secret that Republicans have a diversity of views about the wisdom of borrowing hundreds of billions more to send out more non-targeted money, including to many households that have suffered no loss of income during the crisis. COVID-19 has not affected all households equally, not even close.
另外，在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批评特朗普政府在疫苗分发与注射施行效率上未达预期之后，特朗普政府新冠疫苗取速行动首席运营官古斯塔夫·佩纳将军在周三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进度顺利。
We are really doing well, in my opinion, in the distribution. Over 14 million doses of vaccine have been distributed to date, and every day we push more vaccine. This week we started not only pushing first dose vaccine.But we started pushing second dose vaccine for the Pfizer vaccine people who received the first dose around 4 January will start to be eligible for the second dose.
除了目前分发中的辉瑞以及莫德纳疫苗，取速行动首席科学家斯拉维说，美国预计将在明年四月份批准低成本的阿斯利康及牛津大学联合研发的疫苗。而英国已经在星期三批准了这支新疫苗。
We project, if everything goes well, that readouts and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may be granted somewhere early in April, and by that time, several tens of millions of doses of this vaccine will have been manufactured.
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福尔斯彻奇市一个老年社区的所有人员，则在星期三首次接受了辉瑞疫苗的注射，让该社区非常兴奋，欢喜度过了2020年。
I'm very excited about the possibilities that this is going to bring for our residents and our staff and their families. Sorry. So hopefully, this will bring a happy 2021 for everybody.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经济恢复还有一段路要走，不过股市的表现倒是可圈可点。美股在美国东部时间下午4点收盘，其中道琼斯指数增长196.92点，涨幅0.65%；标普500涨24.03点，涨幅0.64%；纳斯达克指数涨18.82点，涨幅0.14%。在经历了跌宕起伏的2020年之后，纳斯达克和标普指数在本周早些时候都达到了历史新高。 纳斯达克在今年的收益预计将是自2009年以来最好的一年，而整个一年里三大指数总体上也都持增长状态，高于前一年年底收盘时的指数。华为一直处在美中的科技和贸易争端的中心，由于威胁国家安全的理由，美国政府已经采取多项措施，旨在清除国内通讯网络中的华为设备。而作为华为在美国的重要客户，乡村地区的中小电信运营商们支持置换华为设备，确保美国的电信安全和国家安全，但他们也表示需要更多来自政府的资金等方面的帮助，才能确保置换项目平稳顺利的开展。
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People who are just waiting to go to Wyoming and climb a bunch of cell towers when they could, you know, do it for T-Mobile for probably twice as much money.
If you have a car accident or there's something that happens and you try to make a 911 call and the call will not go through because there's no service there. There's new technology, Open RAN, open interfaces, virtualized networks. There are a lot of American companies playing in that space.
Uncertainty was my whole career, and you know, we adapt well. I got a lot of smart people with us. Make the best of it. You know, you have to, you know, serve our customers.
新冠疫情没有随着2020年的过去而结束，美国目前的病例数字还在不断上升，而在英国新发现的病毒的变异毒株也已经出现在了美国的科罗拉多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不过好消息是，多家公司研发的疫苗已经进入了大规模的接种阶段。那放眼2021年，对疫情我们还有许多的未知，所以美国之音请来了乔治城大学流行病学专家刘成龙博士来进行解答。 刘博士您好，感谢您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我们知道，首先在英国出现的病毒的变异毒株已经在美国和中国都出现了。那中国的疾控中心是把它看作是病毒防控工作的巨大威胁，而美国的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医生又多次表示不需要过多担心变异病毒。那么这种变异毒株究竟是什么？民众对它到底应该有多担心呢？
你好，文浩。那个，现在这个病毒毒株呢，在英国大肆流行，然后在其他国家也都发现了，包括美国呢，已经发现了几例。那这个病毒的变异株的话呢，主要是因为它导致了它的一个主要的蛋白质的变异，然后的话呢，使它的免疫，就是使它的这个传染性的话呢，增强了不少。那中国疾控中心把它作为一个严重的问题的话，我觉得是有道理的，主要是因为它的传播速度更快，那这样的话呢，就是给我们的防控工作的话呢，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那 Dr. Fauci 的话呢，我也看到他在不同场合里面对这个毒株发表一些看法。那理论上来说的话呢，这个病毒还没有发现它能够明显的增进这个致病性以及致死率，但是的话呢，如果说它的传播性增加非常的快，导致这个传染人数急剧的增多的话呢，从间接上来说可以导致更多的病人感染，更多的住院率。那与此同时的话呢，即使它本身的致死率、致病率并没有明显的提高，但是的话呢，间接的话呢，这个感染的人数增加，住院的人数增加，死亡的人数的话也会增加。
那么刘博士，目前我们已经研发出并正在注射的几种疫苗，对这种变异的毒株会有效果吗？
理论上应该是有效果的，因为所有这些疫苗的制作的话呢，它不是针对某一个特殊的病毒蛋白，通常的话呢都是针对所有的这个病毒的蛋白质。那尤其是像中国这个使用的一些传统的技术，灭活那个疫苗。所以它针对的话呢是所有的病毒的蛋白，所以的话呢，尽管这个病毒变异呢可能导致某个蛋白的结构发生一些变化，使它的传染性增加，但是的话呢，就是应当如果说是全蛋白的疫苗的话呢，对它还是应当有效的。
那么说到疫苗呢，美国目前正在注射的疫苗的有效率我们知道是有达到了95%左右。那中国也研发出了自己的疫苗，但是有效性只有不到80%。不过还是有阿联酋和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已经宣布说会购买中国的疫苗。那么在疫苗当中80%的这个有效性，我们应该怎么去解读？会不会造成有大量的接种人群无法对病毒产生免疫呢？
有这种可能。80%有效的话，就是说它对80%的人能够产生非常有效的这个免疫反应，可以有效的抵御这个病毒的侵犯。那当然另外20%就有可能没有效果，所以的话呢确实也会造成一些问题。那但是的话呢，目前这个疫苗的供给呢出现很大的问题，所以的话呢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只要这个疫苗这个效果能达到50%以上就是很不错的疫苗了。所以国药集团的是接近80%，那阿斯利康的话呢也是大概70%几不到80%左右。那这是传统技术制作的疫苗的话呢通常有这个问题。那美国这个辉瑞啊还有那个 Moderna 他们产的那个疫苗呢使用的是新技术，所以他们那个效果可能会好一些。
那么一份最新的调查数据是显示有40%的美国人可能会选择不接种新冠疫苗，那这会不会造成美国迟迟无法达到群体免疫？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在2021年能够回归正常生活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呢？
那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那这个疫苗要达到那个群体免疫的话呢，这个疫苗接种率必须要达到相当的程度，对吧？我看到那个 Dr. Fauci 也在说，你可以是60%、70%、80%、90%，他自己也在不断的改变这个数字。这个原因的话呢，就是他想鼓励这个民众的话呢，积极参与到这个疫苗接种上来。其实这个40%的数据的话呢，是相对比较低了，但是其他的那个调研的数据的话，可能比较高一些。那如果说当民众不能积极的参与到疫苗注射上，确实是会影响到我们这个重新回归正常生活的这个时间表。
好的，刘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我们的节目。
好，谢谢，晚上。
那新冠病毒和社交距离的规定使得上健身房的风险很大，那因此人们在户外运动也越来越多。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就参观了弗吉尼亚州斯普林菲尔德的一个户外健身班，来一起看一下。
Two more. One, two, three. Good, Stephanie. I've taught this class for probably 12 years. It's a combination of Pilates and yoga. And so we combine the core strength and the strength and flexibility and some meditation of the yoga. And eight more. One.
It's just nice to be outside and enjoy the fresh air.
Two.
And not be in a closed room. The balance aspect, you have to work a little harder at whatever you're doing because there's the uneven surface underneath of you. So you get an added exercise that way.
11.
The program that we're doing right now is outdoor fitness classes.
One, two, three, four.
Due to not having any indoor classes right now for social distancing and COVID and disinfecting everything,We needed to implement something to give to the customers. We're only allowing 9 people. We have to make sure the customers are safe. A lot of customers are not ready to come inside.
So what we're going to do is we're going to do a warm-up.
We've implemented virtual classes where you can just click a link and then take classes.
I was fortunate that my company allowed us to work from home almost immediately in March. The drawback of that is thatMost of my workouts were done at the fitness center at work, so it really took a toll on my exercise routine.
Oh, yeah, I like it!
The obvious benefit is that I'm able to do this with my 14-year-old son. Just as my workout routine was affected by not being able to go to the gym at my office, his workout routine, not having physical education in school, was also affected. It's been great to have an opportunity.To work on his fitness as well as my fitness and do something together. It's a bonding exercise.
Honestly, the body combat has been like a grave, life-changing experience. I came from being like, oh man, I don't know what to do. The gym is down. And now I'll be like, wow, I got a transformation and I didn't even need to go to the gym.
We have lots of space and so everybody can do it and feel safe.A lot of us are at home, and maybe we're not in our office. And so maybe our chairs aren't right and developing aches and pains because we're not ergonomically correct. 9. And so we can come here and kind of undo.
Exercise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body, not just physically, but also emotionally, and especially when we're under times of stress.
3, 2, 1.
And make you feel better about yourself, make your body healthier. It's just a great way to get out there and do something and not just be stationary or sitting in front of the television.
Hey, great, great.
今年年底大家也都动起来，保持健康。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观察节目。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世界各地的人们是如何迎接着新的一年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序章，我们告别2020，迎接。